弟兄姊妹早上好，感谢主，在主复活的早晨，我们仍然能够聚在他面前，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读他的话，巴不得早晨主真是开启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主是何等的真实，何等活的主。我们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这25章的时候，主耶稣对门徒多次提到他还要再来，他要再次临到这世上，这世上要许多的征战，然后主叫他们实在要警醒等候他再来。接着在25章里面第14节，主讲了一段话。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主讲这些话的时候，尤其在四福音的里面，主讲许多的话，我们可能不明白，但是我们要敬畏主的心，我们求主开启我们。主讲的话不止真实，一定会应验。在第十四节的时候，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去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这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你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这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主耶稣讲了这一段的事，乃是直到当他末了来的时候，他要跟我们算账。我想今天我们讲的题目就是在我们在服侍主的里面，主有要求的，要求我们要忠心。在诗歌第220首，我看到诗歌220首的时候，这边是一个 讲到一个人蒙了恩典，在他里面就是一直在唱，我是个罪人蒙主恩。他说许多的事情，当我蒙了主的恩典以后，许多的东西不一样了。他说以往你流泪有什么用呢？你做工行有什么效呢？若非神怜悯灭亡，你怎么能够逃呢？前我因有罪不敢近神，现今我是个罪人蒙主恩。弟兄姊妹，你我若不能够深刻明白我们是个罪人，但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蒙了主的恩典救赎回来保守我们，这是莫大的恩典。但是你要知道人是会淡忘的，当你真实明白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想起我们今年的追求的主题仍然是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我们怎么能够成为圣洁？鸽子刚才提到你流泪有什么用，你做工行有什么用？那个若不是神怜悯让我们有一条路回到父亲的面，父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救赎。亲爱的主，他把这样子的恩典明明的摆在我们的当中，今天你我都是被神救赎回来的人，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一个目的，我们要合乎主用，没有错。当我们领受了这样子的恩典，我们从生命上来讲，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每一个人真实的信主，他从他嘴巴里面祷告的当中，他喊阿爸父是何等的自然。他知道这创造宇宙的主是他生命的主，生命的父亲。然而我们因着托付来讲，我们每一位都是神的仆人，因为主对我们有托付的。今天我们对儿童主入学的小孩子来讲，你把小孩子抓来，你为什么在地上？他可能看看你，他又跑走了，他没有办法深思这个问题。那个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坐在这里，你我应该想一想，神为什么仍然把我们能够放在这个地上。神有他的托付，因为我们都是他的仆人，对仆人神有要求。神不只是救赎了我们，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第28章末了的时候，主对那些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是不是主的吩咐？是主明明讲的。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主要升天以前，他也特别的这样交代，可见主对每一位属于他的人，他心中有一个非常深切的盼望，盼望他实在能为成为主在地上的见证。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他这样提到，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主升天了，主最后交代的话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可能每一次看每一次看，我们没有办法体会主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对服侍他的人他有要求。刚才蒋弟兄带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他就是要求我们在他的事上 要有忠心。主要求我们，他所交代的事上要我们有忠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忠心？你不能够把忠心当作一个口号，我要忠心于主。忠心乃是你要明白主人的托付跟要求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属于主的，主把我们买赎回来，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他把他自己的命舍了，叫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叫我们能够从那个极大的灭亡里面拯救出来。他是我们的主，他有交代的，他要我们今天在这地上仍然能够见证在这天上的神。忠心就是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多少体会了主的心肠？大卫是主所称许的人，大卫也犯了很多错误，然而主称许大卫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明白我的心。因为大卫常常寻求主的意思，因为他有一个心，他愿意常常寻求主的面。在诗篇里面，我们读到大卫所写的诗，我们看见大卫常常在各样环境的里面，他要想专心明白神的意思是什么，他要切切的仰望神，到底神要怎么带领他。不管在许多困难环境，大卫所面临的困难把跟我你我现在比起来大得多了。他是面临到生死的问题，然而大卫就是在这样子环境里面，他还是盼望神能够开启他的心，让他明白神的意思。所以诗篇每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是看见大卫实在满了主的心意。但是你我在读的时候可能会说，大卫是大卫，我是我，为什么呢？大卫是王啊，我怎么是王呢？在圣经的里面没有错，大卫的周遭环境可能跟你我不一样，但是神把这些事摆在圣经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看见，你就会发觉这里面有意义的，这里面有一些原则，直到如今你我若去愿意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你发觉神对我们是有警戒也有带领的。我们读经的时候，若把圣经中间的人事物都看成神不是对我说的，神是对当时那些人说的，神借着先知在骂那些以色列百姓，他们那样子背逆神。我们一看的时候，你看那这个以色列人真坏，你看多坏，他们就是不要神。你不要忘记，当你我有一个安静的心去读的时候，你发觉神借着先知这些话仍然是说到我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今天没有办法那样完全领会神的意思，今天神把属天的生命给了我们，今天把那个属神的生命给我们，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每一个愿意接受他救赎的人，圣灵实在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奇妙的工作，跟你年纪多大没有关系。 你老的年轻的没有关系，跟你是男的女的也没有关系，跟你受过多少教育也没有关系，有一个东西有关系，你是属于神的，你要不要神的意思，你要不要神的话，那个有关系。当你愿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在我们生活的当中，圣灵有他活的带领的，圣灵在我们周遭的环境，他会给我们警戒，他也给我们要求，他也会给我们安慰。但是我们发现，常常你我存着一个不愿意顺服的心，我们不愿意不顺服。今天神要求每一个属于他的人忠心，有他的目的。神不是随随便便要求，然而当我们在心中圣灵有这样子引导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事太小了，这个事神不会那么小气，看不中这个。不要忘记，圣灵明白神的意思，圣灵在你我心中带领的时候，每一个小的事在神面前都是大事，因为它跟神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读经，常常祷告，我们愿意明白神的心意。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些年轻的弟兄姊妹那样在读经上花功夫，我心中实在喜乐啊！也看到松恩弟兄一天到晚叫我们要读经啊，要通读圣经啊，用目的的。你不读经，你怎么知道神的意思呢？你不读经，你不跟神交通，你不祷告，你不跟神交通，你怎么明白神的心意？你怎么忠心呢？弟兄姊妹们，神把许多的事情摆在我们眼前，常常看见我们何等的不忠心，何等的不愿意。今天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经文，神对我们有要求，但是从马太25章里面，你会看见神要求都是神已经给了我们的。他那些5000、2000、1000、2000的，神都先给了他们。今天他先给我们，他有要求，神的惩罚也特别显明我们的主他所要求的原则。他对5000的赚了5000，神说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他对2000的他只赚2000，他也是一样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要求我们在对他的事上，我们对他的托付上要忠心。今天神给我们这样属天的生命是极其丰盛，不是我们言语上里面可以表达的清楚。然而你会发现，当我们在属神的事上，当我们去经历，当我们去行，当我们愿意有个顺服的心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行的当中，你在实行的当中经历了这些，你才能够明白，你才能够真实的明白。我想我举个例子，要不然全部都是一些理论我们搞糊涂了啊。神丰盛的生命有许多，我今天就举一个饶恕，饶恕的生命，神给我们是饶恕的生命。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我们的主特别提到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弟兄姊妹们，你我都一样，我们常常得理不饶人的。明明是我对你错，我为什么要饶恕你？明明是你错啊，为什么要我们原谅？我们心里开始翻腾，我们觉得有许多的委屈。主为什么这样待我？圣灵，你这样讲，是不是你搞不清楚？是他错，不是我错。然而圣灵就是这样子引领我们，来体会什么叫饶恕的生命。刚才我们讲，我们碰到一些事情会觉得许多的委屈。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我在这样环境的当中，我们一直强委屈啊，我们里面的心啊会震荡不平的，我们一直会翻腾的。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的主委屈不委屈啊？他是荣耀的神，他甘心乐意为了人罪的缘故来到世上，他甘心乐意钉在十字架上，他甘心乐意被钉钉吐唾沫，甘心乐意被责打，甘心乐意被羞辱，他委屈不委屈？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当他最后被钉死的时候，他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讲？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就是饶恕的生命，这个是从神来的生命。我们的主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我们神的生命里面有一个饶恕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所领受的乃是这样子能够饶恕的生命。我们若像那刚才讲的领受一千银子的仆人，把银子埋在土地里面，不去做，不去经历，不去实行，你想那一天你我都要见主面，你会看见主对我们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我们可能那时候见到主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有许多理由可以讲，但是主把你心中最深的里面的一个意念显明给你看，某某人啊，你就是不要，你就是不愿意，你不愿意，我虽然给了你那么多，但是你就是不愿意。当你我领受了这样的生命，若只是埋起来，我们真是浪费主给我们的赏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你我靠着主的赏赐，在世的年日，我们加倍的努力，我们愿意用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实行，我们去建立，你就会发觉到那一天，主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事要让他提醒我们，主不是没有给我们，主乃是先给我们，主乃是要我们顺从里面圣灵的带领去做。今天我们常常在思想那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去思想的， 十字架的道路乃是去走的。保罗怎么说？不再是我，乃至你在我身上彰显。十字架的道路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引领我们，虽然我们不愿意，我们不能够，因为跟我们的爱好、我们喜好、我们的想法、我们的里面的想爱不一样，然而圣灵引领我们说，你要走在其中，你要靠神的力量。我们的主降世为人，刚才我们说在人的地位上，主耶稣做了一个示范，做了一个榜样，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有许多的危难，然而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他说，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真实的领受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也实在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有带领的，他有他的意思，他是神的意思，常常跟你我的意思不相同的。当你我碰到这些事，你我是愿意照我们的意思呢，愿意照神的意思呢？神不勉强我们。我们看见，当我们愿意服下来，我们愿意说，主啊，求你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你就会发觉在我们里面虽然有苦，为什么苦呢？又跟我们所想要的不一样。然而当你愿意的时候，圣灵加添在你我身上能力，你我会渐渐发现，不是你做，乃是因着你愿意，里面的生命来做，里面是神的生命，神来做。亲爱的弟兄姊妹，巴不得我们实在能够经历到我们的神是这样子一位神，他救赎了我们，他叫我们成为圣洁，叫我们合乎成为主用，他有目的的，叫我们能够被主所用。当你我若来体会主的意思，当你我学习体会主的心肠，你就会发觉主到底在想什么。你看到有个弟兄在危难的里面，他需要有人去看望，你会说，主啊，我不会讲话，我去到那边怎么对他帮助？你发觉主好像没有讲，主只是一直感动你，你去好好看望他。当你愿意顺从主的意思，当你去看望的时候，你刚开始心里会觉得很苦，怎么搞的？主可能没有搞清楚，这个人啊，我平常本来就不喜欢跟他在一起，你怎么偏偏叫我去看望他呢？但是你顺着主的托付，你去的时候，你就慢慢会发觉主为什么叫你去。有时候我们去看望人，你会发觉不是你去帮助人家，你在看望的里面你被人帮助，神借着这样子，你就是会发觉我们有许多的缺，我许多的不够，许多的软弱，我们自己不知道。当我们在看望中间跟弟兄姊妹彼此的交通里面看见，我们的神真是帮助了我们。所以亲爱的主，他常常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当我们愿意去体会主的意思，你在实行的当中经历的里面， 你就会发觉你那个我会慢慢降下来，你那个声音会小。为什么小？你知道主是对的，主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在马太福音里面特别跟他的门徒讲，他以后还要再来。门徒一直在问，到底什么时候啊？是这样的情形，那样情形，到底什么时候？主只讲一件事，他一定会来。那时候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你我到底是羞羞惭惭的来到主的面前，还是你实在蒙主称许，说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乃是今天决定在你我所行的事上。你知道我们己的力量是很大的，常常我们摆不开的，这是里面影响我们不愿意不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外面呢，撒旦的许多的迷惑也一样，你知道撒旦非常明白我们的心。我们在这边有100多位啊，100多位里面脑筋啊想要的可能都不一样，想担心的怕的也都不一样，但撒旦知道，撒旦知道我们哪一根筋最好挑，就一挑你就开始迷惑了。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止在己的生命上我们愿意学习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我们也真是靠主的恩典拒绝撒旦从外面来的欺骗。撒旦常常会欺骗我们，没有审判这件事情。主耶稣讲，那审判的事是一定有的，他来一定有的。撒旦常常，你不要听这些，没有这回事。那么当我们真是看见审判在我们面前，我们所面对的乃是那位看到我们里面肺腑心肠的主。你我没有什么好变的，今天你我弟兄之间，然后弟兄姊妹之间还有时候还可以争辩哈、哦，你的口才好就一讲赢了，那一天没有这个争辩的。为什么？主把你心中里面你想要的是什么，你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给你显明。我们骄傲的人啊，在造物者的面前，我们人显得何等的渺小。人有时候常常忘了，容许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这两天大家对武汉肺炎，哇，非常紧急，非常紧急。但对2003年非典 SARS 的情形，我们开始淡忘了。我们看见那时候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在四川，那我们不得从心灵里面纠结，人在这个造物者面前算不了什么。今天早上我们在主日学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我前一阵子看一篇文章，讲到汶川地震的时候，有个传道人到一个村庄里面，他们有些救济的物资发放，他会感觉奇怪，为什么这个村庄里面没有一些年轻人，没有小孩啊，通通牺牲了。人不可以骄傲， 人你有骄傲的心，你会发觉你在造物者面前没有一个地位，站立不足。讲到这次武汉的肺炎为什么会紧急，很容易传染，为什么会紧急，没有疫苗，没有救啊，你一封城我们大家都紧张，都知道死路一条一样，没有希望。我们不得不承认人是何等的软弱和有限。虽然2003年非典的事情大家有许多的淡忘，我愿意在这里提一件事情，是当时在非典爆发的时候，当时那个 SARS 是非常严重的。在香港有一位沈祖尧教授，可能从香港来的人认识他。沈教授他是香港中文，他曾经担任香港中文大学的校长，他有许多的头衔，他又是什么科学院的院士，他又是医生，他又是博士。他因为在2003年非典的时候，他在那边进行极力的抢救，被当时《时代周刊》誉为当年的亚洲的英雄。但这个沈教授啊，也有一个头衔，我们听起来很亲切的，他也是基督徒，他也是你我的弟兄。他做一个见证，他当时是一个医院里面内科负责的人，他说当2003年 SARS 期间，当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控制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试过所有的药物都没有看到他在人身上有一点点好转。我就在三月的中旬，2003年三月中旬，那时 SARS 已经爆发十天左右，他说我在我办公室召集一个基督徒，我们一起为这些病人祷告。那天来了20几个人，他一下子，哎呦，还有这么多弟兄在我工作的环境当中，我们一起祷告。我办公室很小，20几个人站着，站都站不住啊。我们一起祷告，每个人低头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从哪里祷告起啊。弟兄姊妹们，不要忘记，这一群人在世人当中都看为非常优秀的人，他们不知道怎么祷告。这个沈弟兄他想，我是部门的负责人，我就开始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不让我的无知，让我的无能无知，使我们丧失一条一条的生命。当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明白人算不了什么，你虽然有那么多的头衔，你可以当了很显要的工作，但是你对这个小小的 SARS 你都一点没有办法。当他用无知无能的时候，这个祷告出来以后，那个房间里面的人都哭了，这是他们真实的情况，他们实在面对这些没有办法，好像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了。 用无知来形容他们那个医学上的能力。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对付这样子的病，我不知道那病毒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们要用什么药物，我不知道在什么情况要用药物，甚至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给他们呼吸的机器。然而沈弟兄做这样见证，当我发觉在人的尽头确实是神工作的起头，当人愿意谦卑在这位造物者面前向他求怜悯，向他求恩典的时候，他说，从那天开始，我相信这并非偶然，我们开始看见那些同事，那些病人开始有一点好转。你知道沈弟兄他提到一个事情啊，我现在想想也是确实蛮紧张的，不是病人会生病啊，医生也会生病啊。他说，我看到那些医生也慢慢生病的时候，我开始担心啊，假如一个医生倒下去，其他医生有些可能不来了，那病人怎么办？然而他从这一刻开始，他说，我相信这并非偶然，神实在恩待他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慢慢的渐渐的有一个开始的转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彼此勉励，彼此要求，今天开始我们就好好为了武汉那边的同胞祷告。你能想象人去买菜都不能买吗？你能想象人在许多危难里面就是怕吗？我们求主特别恩待他们，巴不得有够用的医疗的东西能够帮助他们渐渐度过这难关。在国内有许多的基督徒，最近网上你可以看到一些记载，这时候是一个需要神恩典的时候，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在旧约里面也记载一些瘟疫的事，在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加德先知明明地告诉他，你要从三样的惩罚中间取一样，大卫愿意在神的手中被瘟疫下来，就三天时间7万人就不见了。然而在大卫在这件事情上他深刻领会，他说，神有丰盛的怜悯，当人肯低下头来，当我们求主给国内的同胞基督徒实在都愿意伏在主面前的时候，神的工作开始转。跟沈弟兄刚才讲的，他说，我实在相信这不是偶然的，恰巧的，乃是当我们实在都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办法出来是因着神，不是因着我们。基督徒一样在这世上会碰到许多为难的事，然而基督徒跟普通人不一样的乃是我们面对这为难的态度。我们知道神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弟兄姊妹提醒，确实在这个病情今天我在车上听到好像是 Bellevue 有一例哈，详细情形我不知道，但是我想这总是很紧急的事情，我们若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暂时不要到国内去。 假如你是刚从那里回来，你因着这个卫生啊，公共卫生，因着弟兄姊妹的关系，你自己自行隔离两周。假如两周里面没有发热，没有一些病状，你仍然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我们不愿意这样子的病毒一直的乱蔓延，我们要记得洗手，哦，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应该要洗手。我们避免到公共场所去，其实教会也是公共场所。假如有些弟兄姊妹是有感染这些，或者有这些病状，他暂时，我实在清楚，昨天有个老姊妹打电话，说潘弟兄啊，我们年纪很大，我们抵抗力不够，我们明天不来教会聚会好不好？我说好啊，你在家里你一样敬拜主啊，你为了弟兄姊妹的缘故你暂时不来，好啊，大家齐心努力度过这个难关。好，我想这些许多的事情，我还是讲回来，人在造物者面前是何等的渺小。你我是属于神的，我们求主给我们一个信靠他的心，我们求主那丰盛的怜悯和恩典领导。神看众人是甘心乐意，愿意体会他的心肠。你不体会主的心，你怎么忠心？然而我们的主，他不强逼我们，他要我们甘心乐意。你看主耶稣在地上看到那个寡妇的丢两个小钱，主为什么那么看重呢？因为他甘心乐意。主也许多的事情啊，他说你要是甘心乐意给小子们一杯水，你要得到赏赐的。为什么？因为你坐在神的身上啊。你看刚才提了大卫的心，他为你们有一颗甘心愿意寻求神的，所以神悦纳。在创世纪里面，该隐跟亚伯一样，哎呀，我们常常为该隐打抱不平，该隐也是将粗俗的作物也献给神，也很好。但圣经里面你去看，他有一句话，他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供物。那个人，神才是最重要的。虽然我们人看人看不懂，神看得懂的。神知道该隐里面有个什么心，虽然圣经里面没有明明记载，你就可以看到神这样做以后，该隐马上大大的发怒，而且还变了脸色，你就知道神看的是对的嘛。所以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我们愿意体会主的心肠，我们愿意体会主的心肠，主的托付，我们在他托付的事上忠心。为什么神会给我们托付？为什么神常常把一些事情给我们，叫我们与神同工？我们可能不懂，我们可能不知道，我们说不知道。然而当你慢慢细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发觉原来是我们缺，不是神缺的。神愿意借着你甘心乐意的缘故，他把加上五千两的，因着他那样甘心乐意，神再加上。所以我们在许多主的托付上，求主给我们一颗心，我们来体会他的心肠，我们一同忠心在他面前。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常常三心二意，我们常常不忠心，弟兄姊妹，人就难在哪里呢？ 神造我们人眼睛都看到别人，看不到自己。我们都看到别人不忠心，不忠心，不忠心，忘记了我们也不忠心的。因为他实在深知我们的软弱，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为我们做了许多的榜样。你我假如愿意学习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主常常要挽回我们。希伯来书里面怎么讲？他叫我们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在地上也经过这些历程，他深知人的软弱，我们的主深知你我的软弱，他愿意挽回我们。所以每一次擘饼的时候，主为什么叫我们要纪念他的死？因为我们会忘记，我们常常会忘记。那主说，你要记得，我已经为你死，你只要坦然无惧来到我的面前，在宝血的底下，我赦免你的罪。你只要回头，那人就是人。我们看见大先知有一位以利亚，你看他在加密山上为神做了那个荣耀的征战，啊，跟那些假先知、巴利的先知征战，得了那样大的胜利。然而这样子一位先知到了山下，当他听到耶洗别要杀他，他开始怕了，他开始跑了，他开始在罗藤的树下开始跟神求死，算了算了，虽然我为你的缘故，虽然那些百姓都背弃你，但是你看看，你看看还这样子。然后神回答他，他让他知道，我留下有7000个未曾向巴利屈膝。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千万不要看到别人不忠心，不要忘记神特别保守有7000忠心在主的面前。我常常看到有些年长的姊妹们，我真的从他们的见证里面看见他们是那样子单纯的信靠这位真实的神。你看他们的见证当中，神是何等的真实。我这是神不止在旧约，神今天在新约一样留下许多美好的见证。以前有位边云波弟兄，大家记得吗？他在我们周边有几次证道的机会。边弟兄身体是非常软弱，他的肺有一半不行的，他就是写那本献给无名传道者的作者。他自己一直忠心神的托付，在边疆把福音传给那些少数民族，传给那些有人不愿意去的地方的传。他是这样忠心在主面前的时候，你要看见神在他身上许多的见证，证明因着他的忠心，神的恩典借着他来显明。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常常不忠心的人。你要归结原因，我们常常不能体会主的心肠，我们不知道，我们不愿意，我们也不想，我们有许多我们自己的想法。那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敬在神面前，让我们能够忠心在他面前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何等的不够忠心，我们常常够不上你的心意。主啊，求你赦免我们， 我们愿意一起来跟随你的脚踪，讨你的喜悦。求圣灵实在在我们的心中做那更深的工作，叫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给我们柔软的心，我们一同来跟随你。我们特别为了国内的弟兄姊妹和那些同胞，我们祷告你，主啊，你有丰盛的恩典怜悯，求你实在照着你自己应许的话，你给我们一个心，叫我们能够回转来到你面前。当众人一同俯伏的时候，我们求你伸出你那全能的手，带领众人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为了大陆上那么多的百姓，大陆上那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向你呼求，主啊，你满了恩典的主，求你伸出手来做那个拯救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